我需要那个 slide。对不起，我还不太会用这个。好，谢谢。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在读一本书，这是 Kyle Eidelman 的书，叫做《Not a Fan》。那《肺炎》这本书，我把它翻译作是不是粉丝？我是按照现在流行报纸上面所写的 ，fans 就是球迷、戏迷、影迷 ，fans 就是粉丝。如果你看一看这本书的 subtitle 的话，你会发现这本书其实是来呼召人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那粉丝跟门徒有什么不同呢？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是 NBA 的粉丝，他们都已经退休了。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退休以后，他们都很自然而然的都变成了 NBA 的粉丝，他们都自己有自己所喜欢的球队或者是明星。有时候这个先生跟太太喜欢的球队跟明星还不太一样，每一次电视上面有转播的时候，他们就很忠实的坐在电视机的前面，为他们所喜欢的球队或者是球员来加油。前一阵子流行的林书豪、林来疯，那一阵子台湾每一次有林书豪他的演出，台湾的电视台一定都有转播。所以就发现这些退休的人，他们都装了小耳朵，每天在家里面等着看林书豪的球赛。每一次在 party 聚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团化的话题也是这些球赛，甚至有时候他们因为一言不合，对于这个球员的意见不一样，还吵了起来。可见得他们非常的迷，他们也非常的粉。但是你如果问他们一下，说为什么你们买一张机票坐着飞机到那个现场去帮这些球队或球员加油呢？他们会说，哎呀，那个机票太贵了，或者说那太麻烦了，还是在家里面坐在电视机的前面在这里加油就可以了，我可以穿着一条短裤赤着上身，然后喝啤酒吃花生，在那里高兴的时候我大叫两声加油加油，这个就是粉丝。我过去也曾经是旧金山 49er 的粉丝。从前当 Joe Montana 还有 Steve Young 他们还在当 quarterback 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一场球赛都看。所以美式足球你知道他们都是礼拜天在打球的，所以礼拜天的早晨我就巴不得赶快聚会完了匆匆忙忙的赶回家准备去看球赛，即便是看一个尾巴也可以。所以我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就心不在焉，就巴不得这个讲道讲得短一点，这个领会的这个报告少一点，准备回家去好去看球赛。可是后来 Steve Young 退休之后， 49er 他们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一蹶不振，越打越烂，就你看了也很生气，你干脆不看了。所以到今天我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看 49er 他们的球赛了，这个就是粉丝。那做门徒我有什么不同呢？主耶稣呼召我们是出来做粉丝呢，还是做门徒呢？如果是做门徒的话，主耶稣又期盼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门徒呢？今天早晨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要的是什么。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让我们的招待把圣经递给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要从23节念到27节，我来念。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到27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自己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看见神的国。我们再往后翻一点，我们翻到57节，57节到62节，这是主耶稣定义了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为我们存留，知道我们今天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做宝贝，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说今天早晨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当我们再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越过人的软弱，直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叫我们能明白我们今天在世为人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主啊，今天早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巴不得你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坐席。主啊，你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信主到今天已经超过20年了，在过去的20年里面，我参观过各式各样的洗礼，至少有几十次了。我发现华人教会的洗礼都是大同小异的，大部分的教会在施洗之前都会问三个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一生一世跟随他吗？这个标准答案是：我相信，我相信，我愿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人不是这样子回答的。很显然，每一个受浸的人，他都清楚明白，受浸就是要追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他一生的救主。可是结果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会发现有些人受浸几个月以后就不见了。你会发现好多的人，他们都不是以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那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些人他在洗礼的时候他说话不算数呢？还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受浸之前的受浸补习班没有把跟随耶稣基督是什么给讲清楚呢？你会发现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主耶稣他呼召门徒的方式好像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第23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你可以选择跟或者是不跟。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第九章的上下文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间是叫人稀奇的。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讲这段话的呢？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他们很一致的都说，这是在主耶稣问了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主耶稣是在彼得任信说耶稣 主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之后，也是在主耶稣告诉了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被文士、祭司长、长老们弃绝，要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好像主耶稣跟门徒们说，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了，我要再过几天我就要背着我的十字架，我会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你们中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你们也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Oh, by the way, 你也可能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们有没有人要跟从我的啊？如果有的话，请举一下手。主耶稣实在是太大胆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布道会里面有哪一个讲员敢这样子呼召人来做门徒的。可能人都吓跑了。但是主耶稣他是这样子呼召的。他讲清楚了，说明白了，你有一个选择，你是跟还是不跟。今天我们传福音，呼召人来信耶稣，我们总是言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好是来一个远志明牧师的布道会，在临门一脚把他给踢进天国。主耶稣呼召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跟你说个清楚，讲个明白，他说跟从我是要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是一个极重的代价。你自己想清楚了，你自己揣摩好了，你真的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你再来跟从我。他一点也不来勉强你，但是你也要想清楚了，如果你不愿意来跟从他的话，你也要付上代价，而且那个代价可能是更重的。因为他说，当人子在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他也不认你。那你自己思想一下吧。在20世纪的先知，就是那一位被希特勒处死的德国的弟兄 Bonhoeffer， 就是潘霍华弟兄，他说廉价的恩典就是教会的死敌。天父他用了儿子这宝贵的代价来买赎了我们，可见得这是一个非常重价的恩典，但是他也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去赚取这样子的恩典。虽然它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但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它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It's free, but not cheap.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重价的恩典，它值得我们花一生的代价来跟随它。上个主日，强森长老他跟我们说，他说在天国里的人都是虚心的人，都是邻里贫穷的人，都是为自己为世界哀痛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勉强你进天国。但是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当我们看见了自己是赤身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位救主，这个时候我们有资格进天国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一个白白的恩典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他把这个白白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应该要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但是你有选择， The choice is yours。 主耶稣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应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没有时间来把它讲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在57节到62节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人，他们被呼召了，但是他们不肯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有这样子的例子，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也许给我们一点的 hint， 什么是背自己的十字架。我先要说明一下，在我们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之前，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这犹太人他的文化背景跟他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们才不会误会了主耶稣的意思。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些人提的理由好像都是很正当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能够彻透人心，他能够透过这些话语的后面能够看见这些人讲这些话真正的动机。第三个我们可能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发现这三个人都没有来跟随耶稣。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当主耶稣呼召利未、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的时候，你发现他们都是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来跟随耶稣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第57节到62节这三个不跟从耶稣的例子。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被呼召的人他是一个文士，而且他称耶稣为夫子。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文士他要来跟随耶稣，通常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反对耶稣的。这个文士他很特别，他可能看见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可能听见耶稣说话他非常有权柄，他可能发现耶稣他解经的方法很特别，很有亮光，或者他觉得耶稣基督这个夫子他可能有什么武功秘籍我可以学习的，所以无论如何他想来跟从耶稣。但是耶稣看透了他的心，他对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是说，我四处流浪，我是一个 homeless， 你是一个夫子有正当职业，你要来跟随我吗？你知道古时候的文士他们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他们受社会上人的尊重，他们有很好的职业，他们也收了很多的门徒，他们有相当的一种社会地位，受人尊重。主耶稣说，你若是要来跟从我，你就要放下你这个尊贵的身段，你要放弃你的社会地位，放弃你那个舒适受人尊崇的这个环境，出来跟随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文士可能后来没有来跟随耶稣基督，他可能跟耶稣基督说，这样子吧，我就来当你的粉丝好了，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讲道的时候，你记得要通知我，我一定来捧场，我一定坐第一排，我是你头号的粉丝。你知道这个文士他没有办法，他放下他自己的身段，离开他那个舒适的环境来跟随耶稣。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跟随耶稣，我们还是要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方式来跟随他，这个就是背十字架。那第二个被呼召的人，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说他是个门徒，在这个地方你也看见他称耶稣为主，他好像是一个已经来跟从耶稣的人。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呼召他。也许主耶稣呼召他说跟从我来，是不是觉得他还不够火热，是不是要呼召他再进一步的委身，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他回答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John MacArthur 说，这个人他是想等他父亲死了以后分了遗产，然后再来跟随耶稣。那我给这个人多一点的 credit， 我说这个人可能是很孝顺，父亲年纪老迈了，等到他的父亲死了他才来跟随耶稣。埋葬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一个惯用语，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孔子从父子跟我们说的，父母再不远游。在犹太人里面，要埋葬自己的父亲是他们宗教的责任，也是他们律法的要求。犹太人他们要为自己的父母送终，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会引起社会的公愤，你会再背上一个不孝不守律法的臭名。主耶稣看透了这个人的心思，主耶稣要他对世界来绝望，他说让死人来埋葬死人吧，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都是死的人。所以说要他跳出了这个世界，跳出了这个律法，他跳出了这个宗教的捆绑。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宗教律法世界的模式来跟随基督，我们乃是要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模式来跟随他。这个就是背十字架。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被呼召的人。第三个被呼召的人，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告别我的家里的人。你不要误会了，说主耶稣怎么不近人情啊，连回去跟父母亲说个拜拜都不可以。主耶稣一定读过《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故事。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沙蒙召的时候，他跟以利亚说：“容我先回去和父母亲告别，然后我就来跟随你。”你发现以利沙回去的时候，他把他耕田的那一对牛给宰了。他把他耕田用的那个器具给烧了，他 BBQ 大宴请客，然后告别了他的父母，然后就专心的来跟随以利亚。可是在这个地方，你发现主耶稣告诉这个人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主耶稣看透了人这个心，主耶稣可能知道他如果回去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再来了。我们从台湾来的可能都知道，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还有要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这个 farewell party 好几个礼拜，因为我们可能有好几年看不到这个人了，所以我们都是大宴请客，然后有一个 party 接着一个 party。 所以说知道这个人回去以后，他可能被他的过去的这些亲情友情，被他们这些同事，被这些事业上的伙伴，被这些他所喜爱的这些人都给纠缠住了，他没有办法出来跟随耶稣了。不是耶稣基督他不重视亲情友情，他不要我们来孝顺父母。主耶稣他常常住在伯大尼之家，因为发现在伯大尼之家，拉撒路、马大、玛利亚他们三兄妹感情非常的深厚。主耶稣他也常常去彼得的家，你发现彼得的岳母是和他们住在一起了，是彼得在供养他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他望着他的门徒，他把他的亲生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但是亲情很重要，跟随耶稣也很重要。当这些亲情 跟随耶稣基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肉体，按照我们过去所有的，不论是财富也好，不管是荣耀也好，不管是亲情也好，不管是才干也好，我们都要放下，我们才能来跟随耶稣。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看完了这三个故事以后，到现在我们可能都知道了，当人子在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见这三个人，因为他们不肯背十字架。我们看不见这三个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也不在那个神的国里面，因为我们也不愿意背我们的十字架。刚刚提到的那个邦哈弗弟兄，他说主耶稣呼召人乃是呼召人去死，我们向着世界是死的，我们向着律法是死的，我们向着我们的肉体也是死的。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舍己，我们都实在是太爱自己了。2年前过世的圣公会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他在生前写了最后的一本书，叫做 Radical Disciple， 激进的门徒。他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教会有碰到四个很困难的挑战。第一个是多元主义，第二个是物质主义，第三个是道德的相对论，第四个就是自恋、自大、自我中心。尤其是自恋、自大、自我中心是最严重的。就在我们刚刚读过的第9章里面，主耶稣他已经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他准备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准备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可是在第9章里面发现，跟随主耶稣的这个几个门徒，他们在路上争将来谁要伟大。你会发现这几个门徒看见了有人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们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要禁止他们奉你的名来赶鬼。当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的时候，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他们说，主啊，我们就像以前以利亚一样，我们叫他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都烧了。你可以看到这第一个世纪的门徒，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自我为中心的。在21世纪的今天，那就是更加的厉害了。从前我两个儿子还小的时候，他们都在 Boy Scout 里面，那我在 Boy Scout 里面也当了4年的 Assistant Scout Master。 我有很多的机会跟这些年轻的男孩们讲话，我常常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来参加 Boy Scout 啊？我常常听到的回答是 Because it's good for me， 将来我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的方便。我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做 community service 啊？他们的回答常常是 Because it's good for me， 这样子可以锻炼我的品格。你会发现这个年代的小孩子什么东西都是秘密。今天我们大人也是一样，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被这个社会的价值所占据，被我们的老我给捆绑，我们也是一样，常常秘密。难怪我们现在教会常常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说呼召我们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刚刚我们看见了，这有三个人，他们没有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他们都拒绝了主耶稣的呼召。但是我发现很奇怪，主耶稣呼召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最近我在准备暑假教会历史的材料，我就开始读一些属灵人物的传记。我读到了一些 Zinzendorf 的故事，我觉得很稀奇。他是18世纪的一个爵士，他很有钱，他从小是在一个敬虔的外婆带领之下长大的。有一次他四处的旅行，他来到了德国的 Düsseldorf， 在那里参观了 Düsseldorf 的美术馆，这个 Erica 可能也去过了。在那个地方他看见了一幅主耶稣的油画，他看见在那个油画上面，主耶稣他带着一个荆棘的冠冕，他手上有钉痕，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用一个慈祥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主耶稣是在看着他。他发现主耶稣的眼神里面，他没有抱怨，没有仇恨，就是一个很慈祥的眼神。然后他就看到底下写了一排的拉丁字，上面写的是我为你受苦，你为我舍了什么。他知道主耶稣在呼召他，他回去以后就把他的家园给开放，在他的家里面收留了很多在波西米亚因为战乱流离失所的人，在他家里面容纳了各式各个宗派不同的基督徒，他们在他的家里面生活在一起，他们一起过敬虔的生活，每个礼拜在那里擘饼，他们团聚，他们在那里交通，就好像第一个世纪一样。这个就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起头。摩拉维亚弟兄会们，他们的弟兄真的是很有生命。摩拉维亚弟兄会他甚至改变了 John Wesley， 给 John Wesley 带来了属灵的复兴，然后 John Wesley 又给英国带来了属灵的复兴。摩拉维亚弟兄会今天还在，他给世界很多的教会都带了很大的祝福，都是因为那一天 Zinzendorf 他看到的那幅油画上面写的我为你受苦，你为我舍了什么。最后我要讲一个跟母亲节有关的故事。有一个牧师在他的书上写着，他说在几十年前，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奉新会，在那个特会里面有很多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到了前面来，跪在那里把自己奉献给主。他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叫 Ruth 的女孩子，她也跪在那个地方祷告。他听见这个女孩子叫 Ruth 的这个女孩子，她是这样子祷告的，她说主啊，我愿意将我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我求你让 Billy 回到我的身边，和我一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建立一个基督化的生活。过了一会儿，这个女孩子突然哭了起来，后来她又含着眼泪在那里祷告，她说主啊，我把比利奉献给你，求你使用他，只是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利就是 Billy Graham， 这个 Ruth 就是 Ruth Graham， 就是他的妻子。葛培林牧师他在全世界各地布道，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听到他的福音都献身， 来跟随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就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来呼召你，我请你答应他的呼召。在这个地方，我要祝在座的做母亲的、做妻子的母亲节快乐。我更愿在座的做母亲的、做妻子的都成为圣洁，也帮助自己的先生孩子成为圣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节期的时候，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很多时候你都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你，主，我们都拒绝，我们都不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不要放弃我们，你继续来呼召我们。主啊，你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你来感动我们，叫我们起来来跟随你们，是跟随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